欧盟八国加强防御，驻乌部队可还击俄军。直和平峰会登场，七国联手围堵中共。中南海再掀清洗风暴，空军被点名单独开刀。奥斯卡金像奖2029年有变，第一夫人亲爆预告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8号泰国军方罕见透过官方渠道公布作战影片，显示泰国坦克部队与空军对柬埔寨境内多处大型赌场与度假村建筑实施精准打击，建筑迅速起火，浓烟滚滚，屋顶严重损毁。泰军表示已摧毁至少6处涉嫌跨国诈骗基地，这些设施具备双重用途，表面经营博彩与旅游，实际藏匿电诈园区、人口贩运网络，并部署无人机与武器，直接对泰国安全构成威胁。其中至少一处被摧毁的设施早前已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确认与大规模诈骗活动有关。泰国军方明确表示，这次行动不是传统边境冲突，而是对跨国犯罪网络的军事打击。柬埔寨则强烈否认，指遭袭建筑物为合法酒店与赌场，谴责泰国侵犯主权。而韩国媒体当日披露，韩国情报人员近期与泰国军方合作，在柬埔寨境内成功逮捕3名中国籍电诈首脑。该团伙涉嫌绑架并谋杀一名南韩女性人质，凸显区域反诈正转向实质性联合作战。泰国政府亦宣布已没收与柬埔寨诈骗集团相关的超过9亿美元资产，涉及太子集团、柬埔寨边境赌场与灰色经济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国安、新一代的赌场与园区经营者林立等人，包括豪宅、游艇及能源公司股份。分析指出，军事打击与金融制裁同步推进，显示各国正对东南亚诈骗产业链展开协同行动。18号中共外长王毅分别与柬埔寨副首相兼外长布拉索坤、泰国外长西哈萨通通电话，称警惕不实指控抹黑中柬、中泰关系。中方已经派遣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赴泰柬穿梭沟通，此番表态被外界视为回应泰军缴获中制武器，以及外界质疑中方立场的背景。对此，抖音评论区一面倒的嘲讽，纷纷留言道：第三方坐不住了，终于出手了。红心放话后立即出效果了，是喐了哪个的蛋糕吗？精准斩首第三方调停者，泰国加油，哪个主动调停，哪个就是背后的受益者。网络近日流传一组对比图，将柬埔寨诈骗园区头目陈志与香港企业家李嘉诚并列。贴文指出，陈志跨国诈骗金额高达上千亿元，却一度被中共体制包装为社会责任典范。李嘉诚多年向中国多个灾区与公益项目累计捐助超过300亿元，却屡遭官媒批评，被贴上不爱国资本标签。网友说这个就是中共的标准。另外，16号泰国外交部发布强硬声明，要求柬埔寨作为侵略者率先单方面宣布停火撤军，并全面排雷，以真诚态度配合泰方要求，否则泰国将保留持续军事行动的权利，使柬埔寨前总理洪森与现任总理洪马内父子陷入外交孤立。柬埔寨外交部近日突然发表声明，声称坚决支持一中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反对台独等，此举被视为向中共示好，盼借中方调停缓解边境危机。一位长沙网友实名冲塔，破译简意思是大哥救我。另一位山东网友说，柬埔寨真心对待我们，真正做到了掏心掏肺。值得注意的是，泰柬传统领土争议区与被空袭的电诈园区并不重叠，误炸可能性极低。外界普遍认为，打击诈骗本身已经成为这次军事行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对泰国来说，在中国游客因安全疑虑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借军事行动清剿诈骗员，重塑国家安全形象，被视为一举多得。 有人讽刺道，原来长角的反诈 App 就是被诈骗集团用的，目标就是精准诈骗民众，服务器就在柬埔寨的诈骗园区中，这次被泰国精准炸飞了。一位时政博主认为，泰军48小时摧毁了4个电炸园、2个器官移植研究中心。柬埔寨皇家军警卫司令部副司令陈春中将当场被炸死，泰军就是个操刀者，柬埔寨心知肚明，泰军背后的操盘手柬埔寨的大哥惹不起，泰军空袭精准度备受瞩目，而柬军防空能力仍停留在较低水平。中国外交部17号回应，柬军使用中制武器提问时急于撇清关系，被视为不愿背负支持柬埔寨的责任。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制裁涉电诈的太子集团，泰国这次行动可能获得美方默许，否则 F-16 作战用途恐涉及美国武器最终用途限制。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与天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的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晚黑又拿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是手脚感觉冰冷。宝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与体力，改善精神与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体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也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问题的考量，例如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宝气十八味和代谢宝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而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完全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关照辛苦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美国参议院17号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8亿美元，并限制驻欧美军人数不得削减至7.6万人以下。分析人士普遍认为，7.6万人的门槛被欧洲与乌克兰视为可以预防川普突然大撤军的安全阀门，亦是对莫斯科释放的威胁信号，美国不会在短期内放弃北约东翼。另外，8亿美元是未来两年每年4亿，用来向美国军工企业采购武器，再转攻乌军，规模远低于拜登时期累计近700亿美元的军援。这个被不少分析称为象征性支持，可以看出华盛顿正在将压力转给欧洲，要求欧盟与北约承担更多军援与财政负担。美方则逐步低成本维持影响力。16号，欧盟东翼8个成员国领袖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首届安全峰会，面对俄罗斯等日益严峻的混合威胁，加强防御合作。这次峰会由芬兰总理奥尔波主持，参与成员国包括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这8个国家中，其中有5个与俄罗斯接壤，会后联合声明指出，俄罗斯已被视为对欧洲与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稳定最重大、直接且长期的威胁。这个不单只是前线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 峰会宣布推动由芬兰与波兰协调的东翼观察欧盟防御倡议，包括加强地面部队、无人机防御、边境基础设施以及军事机动性。另外，波兰总理陶斯克在会中亦提到，在波兰国内推进的东方盾牌计划，希望加强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防线，因为俄军无人机近期多次进入波兰领空，凸显防御升级的迫切性。不过，部分欧盟核心国家对大幅增强军备仍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外媒报道，如果普京拒绝以停火与撤军为基础的和平协议，美国已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重点将锁定所谓的幽灵船队，亦就是协助俄罗斯绕过制裁，暗中运送石油与货物的船只与网络。美国打算从金融、保险与港口服务落手，压缩俄方透过海运取得战争资金的空间。另外，欧盟内部亦开始讨论未来驻乌克兰维和部队的角色。德国总理默茨指出，根据构想，在部分情况下，未来如果部署维和部队不只是象征性的存在，一旦遭到攻击，将有权对俄军还击。同时，欧盟坦言，欧洲不能够再一味依赖美国，必须建立自己的防卫能力，应对长期持续的安全挑战。大纪元十八号报道，美国、日本、南韩、新加坡、以色列、英国和澳洲近日召开首届直和平峰会，签署直和平宣言，以运算能力、晶片、关键矿产与制造业为核心，建构 AI 时代新型七国同盟，加强经济安保，遏止中国出口主导模式。美国国务院次卿克尔伯格在社群平台 X 表示，这个是一项为 AI 时代打造的伙伴关系，各国首次将运算能力、晶片、关键矿产与制造业视为共同战略资产进行组织合作。该同盟在角色上相当于工业化时代的七国集团，兼具产业政策与经济安保功能，并在同盟国间保持步调一致，遏止中国出口主导模式的扩张。与此同时，区域安全情势亦出现新动态。《华尔街日报》12号披露，美军特种作战部队11月在印度洋拦截一艘自中国前往伊朗的货轮，并没收销毁船上军民两用物资，以阻止伊朗重建军武导弹。另外，美军近日扣押委内瑞拉油轮，白宫计划没收其石油，并扩大打击遭制裁国家所使用的影子船队。伊朗与委内瑞拉均是中国石油主要供应来源。在外交层面，路透社11号报道，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在12月密访以色列，消息人士未透露细节。以色列媒体指出，台湾正尝试与以色列建立技术联盟，相关动向引发外界对台美以合作可能性的关注。在法制与金融层面，美国两院审议中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美国政府在180日内最迟一年内公布中共高层官员及其相关代理人的资产情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月5号依法公示个人财产，在中国网络引发讨论。拉丁美洲方面，美国推动以国安战略为核心的西半球政策，阿根廷政治走向亲美，美国在对委内瑞拉施压的同时，洪都拉斯亲台派在12月大选胜出，主张恢复与中华民国邦交。玻利维亚保守派候选人在11月胜选成为新总统，结束超过20年的社会主义执政，恢复与美国外交关系，并恢复与以色列邦交，审视先前与中国、俄罗斯签署的条约。中共军方日前罕见在军队采购网站发布公告，公开征集空军部队违规采购问题线索，受理回归截止时间一直到明年6月30号，等于对整个空军采购链条下达总体检命令。这个是中共第一次针对单一军种公开征集违规线索， 外界普遍解读为空军即将成为下一个被重点整肃的对象。新唐人报道，公告明确点名的是空军在物资、服务类采购活动中的各种违规问题。军方要求凡参与空军采购的供应商、评审专家、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代理人以及军中相关人员都可以以实名方式寄信检举，并列出具体地址和联络人。这种鼓励内外相互举报的做法被视为高压反腐与政治清洗的混合手段。两年前，中共军委在2023年7月曾经制出类似的征集军备采购腐败线索行动，时间往前追溯六年，直接牵出火箭军大地震，当时包括李玉超、魏凤和、李尚福及一批导弹与装备系统高层相继落马，军委装备口与战略打击力量几乎被连根拔起。事实上，空军早已不是安全区，原空军司令丁乃航在2023年被调离实权职务，转任全国人大闲职，不到一年就传出落马消息。近期多名出身空军或与装备系统有关的高层将领亦先后在重要会议中消失，包括火箭军政委徐西成、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刘发庆等人，其动向至今扑朔迷离。新一轮清洗的阴影下，传闻最多的就是现任空军司令员常丁球。有大陆学者在 X 平台爆料说，常丁球在军纪委观察单位留置约谈期间突发心梗去世，怀疑是被捉后被心梗。同时，大陆百科网站中关于常丁球的条目突然被撤下，如果消息属实，很可能意味着他是在中共四中全会之后被迅速捕拿并遭到处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17号宣布，已与 YouTube 签订为期五年的独家合作协议，自2029年第10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起至2033年止， YouTube 将取得全球独家串流转播权，象征奥斯卡正式结束与 ABC 自1976年延续半个世纪的电视转播合作。据协议内容，未来奥斯卡颁奖典礼将在 YouTube 平台全球免费直播，美国观众亦可以透过 YouTube TV 收睇。转播内容不单止限于典礼本身，还将涵盖红地毯、幕后花絮、总督晚宴、提名公布等延伸节目，并提供多语言字幕与音轨，预计触及超过20亿全球用户。学院行政总裁克拉默与主席泰勒表示，这次合作有助于扩大奥斯卡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年轻世代观众与新兴创作者。YouTube 执行幕后就强调，平台将在尊重奥斯卡传统的同时，加入更多互动与创新元素，为这项百年盛典注入新活力。近年奥斯卡在美国的收视率已从高峰期约5700万人次下降至近年的约2000万人次。学院期望借由 YouTube 的全球化优势扭转颓势，开启数码时代新篇章。同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亦成为话题焦点，她在17号在 X 平台亲自发布纪录片《梅拉尼亚》首支预告片，宣告影片将在2026年1月30号在全球影院独家上映。该片全长104分钟，由亚马逊 MGM Studio 发行，放映地点涵盖北美、南美、亚洲、欧洲、以色列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随后将登陆 Prime Video 流串平台。纪录片聚焦梅拉尼亚在2025年总统就职典礼前20日的生活，呈现筹划就职活动、白宫权力交接以及家人重返公众视野的幕后过程。预告片以他在就职日讲出 Here we go again 揭开序幕，画面横跨白宫、马阿拉哥庄园与川普大厦，并曝光他与川普的私人互动。梅拉尼亚亲自担任执行制片人，导演为拉特纳。外媒报道，亚马逊以约400万美元取得版权。 延续其畅销回忆录《Melania》的热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